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在那个刚才就为一些祷告一下。
好，
那我们就开始读经吧。然后我们因为薇薇姐姐晚上还有九点半还有活动，九点半读经嘛，是吧？对，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罗马十四章仰望你。请你继续向我们说话，
是，
继续向我们说及时的话。
Amen。
请你来，请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Amen。
同在，
是，
荣耀赞美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Amen。
Amen。
Amen。 求主今天晚上在我们这里自由的运行，通过这罗马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主的经纶。就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这回和启示的您赏给我们，我们得到你从圣灵来的启示和亮光，保守我们的读经的时间。阿们
阿们。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是为判断所争论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审判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
你是谁竟审判别人的家谱？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断定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定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自己的心思要坚信不疑。
守日的人是向主守的，吃的人是向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吃的人是向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为什么要审判你的弟兄，又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也必向神公开 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审判，宁可这样断定，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或低人之物。
我在主耶稣里深知，确知深信，凡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尚未不洁净的，就他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再是照着爱而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败坏他。
所以不可叫你们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务必要追求和平的事，以及彼此建造的事。
不可因食物拆毁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人吃了以致成了绊脚石，就是他的恶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别的绊跌你弟兄的事，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自己在神面前持守，人在自己所称许的事上不审判自己就有福了。
但那疑惑的人若吃了，就必被定罪，因为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今天谁分享我也没看，
我也没看，就自由分享吧。
对，我没看谁，我看这个罗马十四章了，听到很多网上一些解经，听到一些解经的。
我们还是想
问题可以问一下这是十四章，接下来就十五章了。十五章我也看了看，就讲到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这封信呢？提到一些事情，他可能会来这里，有可能来不了。 因为他从哥林多去耶路撒冷嘛，因为不知道他们活着出来嘛。
嗯，
那到十六章就是问候的话语了，问候那些他认识的人呢。就是这个十五章，这个罗马书已经咱们就快读完了，但是罗马书其实非常深奥的。你看在神学上解经著作里，光罗马书里面都汗牛充栋。
对，
所以我读是也读不完的。要网上听解经的信息啊，也是多的是中文的、英文的，各种。
这里不行，我可以说个问点题外话吗？
嗯。
这里讲的是信，照着神的接纳，就是说，看人的信心程度，有的人说吃，有的人不吃。就是说有的人说隔离，有的人说不隔离，就是照到个人的信心。我觉得这一段说的挺对的，就是现在我看到他们发的一个帖子，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假如疫苗来了，你们打不打？
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
就说那个帖子讲的就是说，可能他们里头有芯片呐、啊，是要改变人的 DNA 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阴谋啊，还有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倒还是可以存疑，有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和阴谋？主要是有个人讲，他说这个疫苗里头是一个什么名字啊？就是说是什么是666受孕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接种了这个疫苗，好像就是说与魔鬼有关，就有一个牧师就说，反正我是不打，你们反正我是不跟这些东西沾边，你们弟兄姐妹要那个的话最好是不打。哎呀，这个就我就觉得不好弄了，因为我今年的这个 flu shot 我们单位就类似于有点像必须得打，除非你有医生证明可以不打。所以说将来如果新冠疫苗下来的，肯定假如我们单位的话肯定是要强迫打，不是强迫打，反正就是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就得打，不然影响别人呢、啊、我感觉这种在前线的工作的人肯定也得打，到时候到底打不打？我就放心。
对，你这个提出来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这跟这一章也是有关系。
嗯，
这就讲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这就讲到基督徒这个，我认为是基督徒不成熟的一面。
嗯，
你从迁徙虫开始就是这样。迁徙虫的时候，就你现在去看书，看你网上找书，到 Amazon 上找书，讲的迁徙虫，2000年，就是这个电脑怎么转不过去啊，那个迁徙虫啊，讲的那个时候世界末日的，那种书多的不得了，最后呢也就是不了了之了。所以每一次来了之后，都是有基督徒添油加醋讲的世界末日。现在新冠疫情也是这种。说法也是甚嚣尘上。
嗯，
我老讲那个凯德科恩，他说这个我们在地上还要上千年，还早着呢，不会那么快世界末日就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反映了一种心态，就是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就是不是活今天，他是活明天。他意思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就是末世论，就是逃跑论。
嗯，
逃跑论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已经堕落了，世界已经黑暗了，完全已经不可拯救了，整个敌基督都要来了，这个芯片都要来了，整个都要被黑暗笼罩了，然后赶紧这个准备好这个被提，说现在大家不提被提的是啊。准备好这个逃跑吧，就这种，就我就是人家批评的，我也提过，这叫逃跑论。
嗯，
就是意思就是过分夸大这种末世啊或者危险啊的情形，这意思在基督徒中间造成恐慌，特别对于出信的人，对不信的人啊，不是对不是对不信的人，对信的人，对基督徒出信的人，信心不足的人。就对他们就很大的半点，就很多人就受搅扰。那你就像你讲了，他就叫挣扎，他到底是查不查芯片啊？很有名的人都这么讲，很有名的先知讲芯片是666啊。 不光不是在不是在这个病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之前有人讲，但这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只是总之来讲一个，就是说有一种情形，特别是微信上，好多这种，灵恩派可能也更多，就不是很清楚神的真理，不是很清楚这个神的计划，然后就是讲这些危言耸听的事情，然后让人恐慌。我认为末世不会那么来，这也不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候。虽然是说，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争战很激烈，是因为一个大复兴要来，它这是有很争烈，但我不认为是末世的。所以这些恐慌，我认为我当然这实际的考量中，最好是说你这个不需要面临这个室友，你要祷告主导文，求主不要让我们陷入这室友这个抉择，让主保守我们，不需要。这个去打不需要那个，但是我认为也不需要是过于恐慌。我认为我现在倾向于教会是这个末世论是得胜的末世论，我已经慢慢改变，就说神的福音会在地上越来越广传，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变为属基督的国家，然后呢，福音会在很多的国家里立根、扩展，在全地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等到最后，或许有些极其顽固的人是没办法了，所以神的末世才来，还要管教他们。你比如说，一种思潮，就一直认为是说美国衰落了几十年啊，美国堕落了。美国衰落了，这个不仅仅在政治界领域，连在宗教界领域，我都相信的。连基督徒都在讲啊，美国衰落了，美国的基督教不行了，堕落了，所以神要兴起中国来替代美国，替代了。那我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是啊，这有道理。但是最近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和重新的越思考。和观发特别发现，我觉得神没有放弃美国这个国家，这个美国衰落论都是仇敌他创造的一种虚假的舆论，因为美国它之所以能现在造，虽然它民主有很多的问题，美国能有现在这个相对文明的体制，它不是仅仅是美国建国几百年的一个成果，它是积累了欧洲基督教福音化、长期福音化欧洲之后产生的。这些敬虔爱主的人，他来到美国，他积累了福音化的结果，以及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整个这个结果之后才产生的。神没有放弃美国，美国也是单纯爱主的人，单纯为了有自由敬拜神来设立的，所以神还会继续使用美国来做全球的山巅之国也好，继续高举福音的旗帜，因为。其他国家还没有美国这么做的那么好，当然，因此呢，美国也是成了仇敌和神之间征战的一个战场，所以仇敌也希望在各方面打倒美国，包括这个传播各样的这种无稽之谈呐、虚谬的、夸张的言论呐、这些都是会搅扰人。我个人。听过很多，我个人倾向于，不理睬这些东西。但是实际的一面就是达不到神，让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具体的事由。你这个逃跑论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胜不过，我们胜不黑暗。要主来干涉一下，就把我们提走，或者说，是末世来把地球毁灭了就算了。他这种逃跑论是属于恶态，是个恶态的心态，对神没有信心。因为对神有信心的人，神的主导文打主的耶稣的主导文打完，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 我们要与神配合，慢慢我们在地如同在天，我们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慢慢福音是不断的扩展，不光在美国会扩展下去，在世界各国，美国是神使用这个一个基点，一个福音站，从这过去几十年来，几百年来，自从美国出去的福音和财务和各方面的福，对这个群贫穷国家对福音的这个各方扶持，它是还是最大的。所以这个也是神祝福美国，希望美国所做，但是美国堕落了，滥用了神给的祝福，这个所以神也管教美国。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悔改这个过程中，但我认为他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是要得胜的。关于中国也是，我也说了，圣灵问我说，如果再有一亿人得救了，当时我对中国没负担，就算再有一亿人得救，这次大复兴临到中国是相当大的复兴了。中国才两三亿人得救，中国13-14亿，才不到十分之二，就顶多是十分之二，那还有十分之八呢。就美国，中国要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相信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做到的。当然，他或许很更快，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神还会继续的慢慢做工下去，让这个福音在中国扎根，其他国家扎根。但这次肯定是有个大复兴了，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无论每天都是要蛮有信心。
阿们。
很多就是我们就是迷雾太多，假消息太多，我们如果不是与主的交通亲至，从主那里听到很多的这个确认的声音，你很容易被搅扰，特别是出现的基督徒，就生命幼小的基督徒，他就想了，这就想了，我到底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这都是无稽之保罗的圣经里讲的，老夫无稽之谈。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是把自己放在危险中，我不是这个意思，而很多的他这个说法本身让人去就是当恐惧，恐惧就不出信心，恐惧出邪灵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而是一个爱、刚强、没轻易自首的。他让人发生在恐惧里，通过恐，凡是无论是教会哈，无论是这个网上传的信息，他是恐惧，让你感到恐惧了，他就不是出于神的。
Amen.
Amen.
Amen.明白。
但是保罗他这里讲了，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是每个人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
对，
每个人在主里的长进是不一样，每个人在主里学习的时间、得救的长远和学习的过程啊，每个人不到一个点，他是还有一个彼此要接纳的。当然，我们都是要有信心。但是你对你没有信心的人，他今天没有信心，他明天可能比你更有信心。因为大家有些人在经历过程，我相信你最近经过你很多的生命的功课的学习，你的信心得到很多试炼，我的信心可能比以前更刚强。
感谢神，总是不会白白的经历患难，就是。
有穿着穿的，你先尝一下。患难生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对，
盼望不至于蒙羞。
这个第六节说的就是说，你信心小，就是也感谢神；你不吃的也感谢神。总有我们的主人是神在，神肯定是最大的。不要被这些东西来迷惑的。
对，
互相之间绊倒，互相的对。感谢主，哎，我就听，我觉得，阿们阿们，真的是阿们。
而且神是 liberal， 就是他们，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讲说，在最基要的真理上，这个坚持，主耶稣的恩啊，基督的身位啊，等等等等，我忘了是哪个，这个。 先教父讲的，但是在一些非直接的问题上，就是 liber 快乐，但是往往我们基督徒会做反，纠结一些细节，认为别人与我们不同，又不能接纳他这个，他是基要的一些真理上是要一些坚持的。我忘记他原话怎么讲了，是一个教父讲，但是在非基要的事情上要 liberal， 神是很 liberal 的，神给人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宽容，很多的自由。澳大利亚有个人叫尼维尔·强森 Neville Johnson， 他说他这个人也是说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但是他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但他讲了一个是对我有启发。他就说他说他很多有很多的意象啊，异梦啊，天使会带他到了有很多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地方，是在天堂啊，或者是在乐园里啊，或者在乐园的边缘。他讲了他一个岳父在活着的时候都不愿意与人来往，不愿意这个与人接触，所以呢有人去他家里会拿了个枪出来。他说他这个岳父呢好像死之前也得救了，他就是被天使在他异象里看到，去在异梦里，在异象里去看见他岳父住在地方，住在很偏远很偏远一个地方。他就问这些天使说他怎么住在这里，那些天使就回答说他这个人呢不愿意跟别人来往，所以他自己选择要住的远一点。他讲这个故事，他讲了神真的就是很尊重人的意愿。liberal， 你现在就说，现在就说，整个看美国社会之争啊，它是一个政治之争，党派之争，但所有的政治之争、党派之争，你看到背后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个神学之争的，理念之神学的神学之争的，就是说你如果反思美国基督教。这个神学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从不光是从美国，从欧洲近代以来，文艺复兴以来，神学都偏向 liberal， 自由派。就是说，自由派的神学呢，在美国也曾经影响很大，很多的教会神学院都成了自由派的，以及常常听说很多美国自由派神学的教。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那个毕业生都不信主了，去的时候还信主，不出来的时候就不信了，因为很多的 liberal， 因为我们现在上那个神学院是联合神学院 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历史，就是传统上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但是这几年却转向保守派。我们有一个韩国老师叫 Andrew Park， 原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不是非常有名嘛，就是非常，自由化、自由派的一个神学家，不相信神迹奇事，不相信这些东西，最后这几年呢，因为他老婆是个韩国人，就是向他推荐这个 Randy Clark， 就是这个，多伦多所谓大复兴的这个。一个参与者，哎，开始也不信，后来慢慢就相信神迹奇事，转向保守了，然后就合作办的这个 Randy Clark Scholar 这个博士班。我们这个博士班几十个学生嘛，都是见证这个韩国人从自由派神学转到保守派这样一个过程，大家都很惊奇。自由派神学一个特点就是关注穷人，主张参与社会运动，主张不是只在象牙塔里研究神学敬拜，主张参与社会改造社会，所以慢慢就跟左派合流。这个他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 一个有些左派的人就是走到很极端很极端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说任何人的权利都值得重视，同性恋也值得重视。因为我一些同学他们是 liberal 的神学的，他认为说这同性恋并不是个罪啊，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挣扎。我给我编辑那个，他就说他这不你说同性恋是罪，他就认为接受不了，他说这是一个他们是一个 struggle， 他就是因为同情这些人，慢慢参与，越参与就是慢慢就没有同化了，他们就被他们同化了。但是保守派神学呢，就是往另外一方面，保守派神学就容易坚定的，一方面坚定的捍卫圣经的权威、神的话语，但这是优点，缺点就是说容易呢定罪人，容易走向律法主义，容易走向法律派。他这个神学界其实也是两派在那争，我不知道。这个跟我们在教会里，他这个这是不是有些联系的？有什么问题吗？我分享。
他这个讲这个吃蔬菜，这个只吃蔬菜的事情，是不是当时的这个，保罗根据当时这个社会背景说的呀？当时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接纳信徒上面，由于对于别人是否只吃蔬菜这个事情，然后进行论断，然后半跌别人，是不是基于这个保罗才专门写了这一章，然后再衍生出去，就是这个，还是我觉得最后还是讲跟每个信徒和主的关系，就是我们虽然有律法，律法是这个有实际是用来成全人的，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律法的话是当时的一个。的一个产物，它帮助了这个以色列人成全他们，能够让他们这个分别为圣，然后来到神这里。那其实就是这也是恩典的一个体现。那随着这个很多事情的变化，其实这个律法它本身，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动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还是说我们还是要跟主处理好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和不做一件事情，并不代表对和错，更多的是你在做这个事情之间，你跟主的关系，你是否是这个，遵循神的这个心意去做的。最近就在读那个撒母耳上和下，就能感觉到。同样，这个扫罗和大卫，他们这个去征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通过无名土灵去问神的心意。但是扫罗呢，其实就是一感觉摆个样子，就去做了。而且是有的时候感觉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多做一点，形势好的时候呢，就甚至都不愿意去听神的话。但是大卫呢，他不管是在任何场合，他在得胜的场合，或者是在非常这个危险的场合，他都去这个祷告神，求主神的话。所以说，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光景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是像这一章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吃或者不吃，或者是我们死还是活着。更多的还是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读这章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感动，挺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幸运。为什么呢？我们不会被很多一些，像以前的这个，包括天主教，其实教会它也是有很多的发展的过程。那当以前的话，你可以了解到，像天主教啊，他们的是通过这个。牧师，然后再到那个主教，然后叫教皇，一层一层，就等级观念非常的一层一层。但当时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主的关系的时候，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自由，我们随时都能够转向神，向神祷告，跟神说话，听神说话。但当时他们就有更多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有这个自由。然后，尤其是这个 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我们之后，其实圣灵的话就是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只要转向他，我们就能够去听神的说话。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事情上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很纠结，但是其实处理的方法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很复杂的话，那确实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是很简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主祷告。最后像宋弟兄刚才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说你听到了很多消息或者很多东西，如果让你感觉到恐惧，让你感觉到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也同意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很简单，你在这里获得了这个来自于神的平安和喜乐，就是能够成为我们去判定很多东西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
对，阿门，
阿门。
但是两个点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刚才我忘了提的，就讲了疫苗的事情。我那天看到基督教电视台 CBN 认识了一个黑人女子，她自去做疫苗的试验，然后她就是说，神感动她要去接受个疫苗。她说她知道有各种风险，但是神感动她，她说如果我愿意去做这个疫苗的试验，能够尝试出各样的情况，可能能拯救很多的人。他说我愿意担这个风险。他这个讲的是我也挺感动，我觉得他真的可能听到神的引领，他也愿意牺牲。这种牺牲的人不是现在人有。他说他打了之后他没什么特别负面的反应，他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接受访问了。那另他就讲到历史上，就是这个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兹是基督教美国基督教历史上非常复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创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因为一个传教士大卫布莱诺，好像是耶鲁大学的，他是跟印第安传教得了肺结核，后来被开除了怎么样，他就专门为这个大卫布莱诺开设了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开端。他女儿也照顾那个大卫布莱诺，两人双上感染结核都死掉了。这个爱德华兹呢，还有这样一个英雄的故事，我也是最近在听他们讲。他说那个时候天花流行，也是发明了这个疫苗来接种，大家也是就所有的，这是所罗门说的，现在发生的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社会上也是很恐惧，说这个疫苗打了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爱德华兹就是这样一个勇敢勇于牺牲的人，他就说我愿意打这个疫苗，我要做实验做小老鼠，我愿意做这个牺牲。他打了之后，很不幸的是，也许那个时候医疗技术不好，他打了那个天花疫苗之后，结果呢就反应出现不良反应，后来就因此去世了。这就是这个美国基督教复兴上应该第二次Great Awakening 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叫爱德华兹，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故事，他就是才出现不良反应去世了。所以他说不是说没有风险，我只是补充感啊，补充那个讲，不是说啊我们基督徒了就是义和团一样，上帝会保守我们，不用这个就需要判断，不是说不加判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保守我们，我们义和团道相，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爱德华兹这样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也是接种了天花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就去世了。所以他风险是真正的存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听神的声音，活在信心里，跟从神的引领，求神保守。这个不是我不是说大家鼓励大家是这个是不顾危险，不是这个意思。那刚才你另外一个补充的点，就是他这个整个罗马的他那个情形是拜偶像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哥林多教会也存在一个情形，就是他市场上卖这个肉是献祭给偶像的，这是这个背景。他献祭给偶像的时候，就对于保罗来讲，包括对于彼得 看到那个异象，那个大异象，那个大单子里面各种的物，让他宰来吃，他不肯吃，说我没吃过这不洁的。主说主洁净的，你不可认为不洁，凡物都洁净了，这就是一个思想，凡物都洁净了。在主来讲，凡物都洁净了。你无论是这个旧约的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或者是献给偶像的这些东西，凡物都洁净了。我忘了那是哪一次保罗谈到，是在灵前谈到的啊。我那天读到，我还导读那个经呢。他就讲了说，其实在我们只有一位神，没有在我们来讲只有一位神。什么偶像都不是神，只有我们一位神，万有都是本与父，我们也要归于父，万有都是接着，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成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成的。那天我导读这个经呢，我就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与他，但是却说我们都归于他。他说万有创造的万有都是本于神，本于父，但是他就突然转化，他不说万有都归于他，他说我们这神拣选人，神的儿女，却归于他。很多人可能也是本与父，但不一定能最后归于他。然后他说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成的。然后接着一讲，然后我们也是借着他成的，就在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讲，没有什么偶像，偶像不是神，不是没有偶像，而是说偶像不是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也要归于他，我们只有一位主。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活在信心的关系，我们只有一位神，万物万有都是神的，虽然仇敌企图破坏败坏神的创造和神的这个万有，但是呢万物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洁净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支取，我们活在这样的信心里就不会搅扰我们。所以连疫苗也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信心，万有它也是万有的部分，都是洁净的，神就会能调动万有来保守你。原则上是这样。那毒蛇那咬了主耶稣，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那信的人毒蛇都不伤害他。保罗也有这个经历，毒蛇咬了他也不伤害他。他这里完全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信心的原则里。
宋弟兄刚才说的这个爱的娃子，是不是常常用来比较两个家族有多少多少人，有律师啊传道人的这那个
爱德华兹 Edward，
是的吧？
对，非常美国非常敬虔的大家庭。
嗯，所以900多代都是各种那个，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后代都是妓女啊什么什么什么，说是常来比较的，这个是他。
对，
嗯 ，OK，
爱德华兹，这是非常这个就第二次awakening， 第二次美国大复兴里面非常有。
嗯，
就是美国历史上基督教领域相当关键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就借重天花之后就牺牲了，呵呵，所以这个不是说义和团我们都是刀枪不入，不是的，特别指到这个没有信心的情形。所以那个以前我们一个弟兄跟我们一起服侍配戴的时候，他比较会唱歌，我不太会唱。我们老唱我们那个一个罗丁谱的那个14章17节，我也非常喜欢这句经文，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这一章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我多年一直祷告一个，神的国不在于吃喝，那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但是他们有解释说，公义就是父啊、 坐在义的宝座上，和平，讲的主耶稣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啊，讲的喜乐是活在圣灵的充满里，满有喜乐的光景，就是真正的启示，其实我们住在于神亲密的亲自的交通里，满了父子圣灵的同在，一种感觉，这才是神的国。神的国的实际在于活在神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里面，主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我们住在葡萄树上呢，就不断的结果的，然后结更多结果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在神国里的一个生命的实际，不在于啊吃这个吃的没有，不在于喝那个，不在于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完全在于我们活在另外一个范围。就是我开始讲的这些话一讲了啊，让你就是恐惧啊，然后忧虑啊，心思被搅扰了，你分不清楚，这就是活在魂的范围里，不是活在公义和平与圣灵的喜乐的一个国度的范围，它是属于一个魂的二层天的，有肉体和环境是搅扰的一个魂的，撒旦容易掌控和影响的一个范围里，这不是活在神国度里的生活。国度里的生活是活在三层天上的，与主有亲密的连接，与三一神有亲自的交通，是活在这样一个向神公义，与人有和平，又是一个对神是向神是公义的，与神有和平，并在圣灵中满了喜乐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国度的实际。所以他在应用这个国度的实际的时候，最后面也讲，他说就算你活在这样的实际里，你不吃或者你吃你都无所谓，但是他那个软弱的人，他因为这个吃还是不吃，他就是也要被绊跌啊，弄不清楚啊，他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随着他，说了几句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这样，其实对你来讲吃也好也无所谓，不吃也无所谓，但是他不想吃，你就是不要因着你说啊房屋的捷径了，他没那个信心啊，他受这个魂力的搅扰，他没有活在公义和平圣灵的喜乐这个实际里的时候，你要顾到他的软弱，与他有和平，与他有和平，就让顾得让他良心舒服一点，然后你慢慢才能影响他。你看这十四章二十节的，不可因食物拆毁神的工程，神的工程就是我们这个人，他是每个人就是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人吃了一直成了绊脚石，那就是他的恶。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无论他就接着讲，无论吃肉喝酒，只要半点比弟兄都不要他做。最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那如果你有疑惑，吃了就被定罪，既不是出于信心，反正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种疑惑是涉及到试探神嘛？我们交通到这里之前，下面一会儿大家有问题，或者在交通之前，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一下。因为在现在网上，国内的基督徒里，微信上，这种就我认为的各种这种话语很多很多，很多人受此搅扰。天父，我们在你的儿子的名里祈求你，借着圣灵的同在，我们祷告很多的这样的生命幼浅的基督徒，信心不足的基督徒，求你祝福他们，求你在灵里继续对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们能够认识真正的国度的实际，不在于吃喝，不在于这外面的做或者不做，乃是在于与神有这样一个公义和平 要在圣灵里安息的那个生活。
嗯，
因为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因为我们是凡事讨主的喜悦，跟着主的引领，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脱离外面这些魂的搅扰和虚空的玄学，像保罗讲的无稽之谈、家谱、族谱，这样老父之无稽之谈对他们心思的搅扰，让他们能够进到灵里，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阿门。我们为此祷告，特别为微信上很多的基督徒这样受搅扰祷告，求你祝福他们。阿门。
是，主，求你保守这个你的子民，哦，能够被圣灵充满。
对，
能够分辨这些事物的能力，能够在远离世用。
阿门。
能够把更多的眼光放在主的国度里。求主能够让他们能够拥有国度的眼光，能够也有分主的经纶。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就是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是吧？就弟兄姐妹就是不看世界上的这些搅扰的。就活在信心里头，因为凡所有的都是神创造的，凡物都是洁净的。我们只是活在神的信心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来左右，是吧？求你将刚强壮胆赐给你的儿女们。
嗯，
感谢主。
啊，就看似这个。这个提到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地方生活中很实际的情形。他们有些人他就没人讲那么一下，他听别人讲一下，他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问题的吗？
所以他在这里的话，他这讲的是，尤其是这个第二和第三大点，他又讲这个爱的原则和这个在审判台的光中和在爱的原则里。那所以说他这里讲的话就是。一方面的话是和不能够轻视你的弟兄，对吧？不能够因为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这个食物啊之类的事情然后来论断弟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爱的原则里面，那这就到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来说，那就是以前宋丁也有讲过，就是说你去提醒弟兄姊妹，提醒或者不提醒，其实也不是说提醒是对的或者不提醒是对的，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是否通过你要跟弟兄姊妹说话。那就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就比如宋丁，你看到了有些东西你想跟弟兄姊妹去沟通，或者是说提醒一些东西，那你平时一般会怎么做呢？或者 Vivian 姊妹，你们在这种有没有一些 practical 的一些方法？是比如说你们是通过跟主祷告，有圣灵感动了你才说呢，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但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啊，我们都需要被帮助。但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接受的人度量有限，就这是个难处。
嗯，
就是被接受的人的度量是我们要考量的。
嗯，
所以因为他没有这个度量，你无论再怎么出于爱的动机，再出于从神来感动，或者为了他的益处。最后都是没有好的效果，因为他度量够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度量够不上的时候，你无论怎么去提醒这个对方，他都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有这个度量。你像那个唐太宗嘛，因为他有这个度量，你魏征你这么折腾了一下，他还能感谢你。他如果没有度量，你去提醒了他之后，事情真的会糟糕。 所以基本上来讲，那我们都是需要被帮助的，被提醒的。但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度量达不到，我们天然的度量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天然度量跟信心的度量又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信心的度量又达不到，那最好你就不要讲，没有办法。那我们也这种类似的经历很多了。你一个人的度量，我们是天然的度量，他达不到这个地步，或者说信心的度量还没长到这个地步，你都是不适合的。所以神，这圣灵无所不知啊，但他感动我们悔改的点也是逐步来的，因为他知道你，因为他天然的度量，他我们人，我们都得承认我们天然的度量真的是很狭隘，很有限，我自己承认，真的是，就是现在回顾过去想一想，哎呦，那些度量怎么那么小？不信主之前，然后信主之后啊，都是一个度量，真是有限。但是你不能，你现在悔改觉得这样，你总是度量变大了一点了，你才会觉得哎呦，那时候那么度量那么小，这就是天然的度量也小，信心的度量也小。所以神的这个度量真大，他大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就中国人讲的，怎样度量能成他？他知道你的罪，他知道你的软弱，他都无所不知，但他还不点你。就是说，或者说在你生命的度量到这个点之前，他不点你某一点。就是这就是度量和忍耐，神是讲神是恒忍的，他就能忍住。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旦得了一点高超的启示啊、真理啊，或者说看着别人的错误了，就这个忍耐就忍耐不下去了，就非要指正别人。因为我们无论自义，或者说使自己定称义自己吧，说我是为了帮助你，我是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常常。这样说话的人，最后我从自己的经历回顾，常常最后在主光前祷告的时候，发现我说的话也不一定是诚实话，我也不是在爱心里，但是我讲的时候，弟兄，我可是在爱心里对你说诚实的话，这些话往往都是又不是爱心，又不是诚实，它里面有的时候是有隐藏的各种动机。就是神的光中，他在审判我们。某个地方我们被冒犯了，或者我就看不惯他，我不喜欢你。这都是外面的，所以现在就是，所以神的大就是大在他能容忍到一些人，自己追求活在他的光中，有些人他不活在他的光中，或者暂时不活在他的光中，神都能宽容、恒忍、仁慈。但是他喜悦人，活在他的光中，住在他的乐园，与他的亲密的交通里。但是他绝对不像那个雷子雅各约翰一样，撒巴利人身上一拒绝他们，就马上发怒了，要从天上降火要烧死他。所以主耶稣才是真正天父的彰显。主说：“我来，人子来审判，不是审判他们，是拯救世上。”他是一个神，就是爱，他这个爱是完全，我们还真神的爱是阔长高深，就是保罗讲的，认识基督的爱的阔长高深，后来就没话说了。到底怎么阔，怎么长，怎么高，怎么深，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很多人到天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羞愧，觉得自己哎呀，人生完，要知道神是真的。要知道神给我一次在地上活的机会，我要好好抓住机会追求主，因为今天追求主的努力的程度，就神喜得喜悦的程度，因为决定了我们在天堂上的起点居住的地方，我不认为是终点，就不可以再进步了，这个不符合神的信心，在天堂上还可以进步，但是呢，在地上是这个快速训练班，所以。我不知道你讲谁呀？你没法讲， 这夫妻生活中就是这样啊。我听见一个弟兄讲，但真正夫妻就是，其实你知道对方有某个缺点，你也知道，但你就不讲。不是说你看不到对方的缺点，而是说真的是像保罗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宽容。但这个爱就是说夫妻没办法，你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基督徒不想过了爱里，那你要过你就得被学习爱。婚姻就是让我们学习爱，我们一结婚的时候就服侍我们夫妻，就是他婚姻就是让我们学习爱，不会爱啊，我也我自己经历根本不会爱啊，哎，就只是会爱自己，这个自私。过结婚之前单身惯了，哪想到对方有什么需求，都就是这个骨子里都是活惯了己，凡事都想着自己怎么样，没考虑对方，考虑不多，所以慢慢磨合嘛，不会打破，被迫使你再慢慢想啊，有个活人在你旁边的。这个活人呢，他也都有优点有缺点，所以他这个夫妻就是这样。你其实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在这样，神配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去，有的时候也是神配的。你怎么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在失败中学习，就是真的是要爱里有宽容，也忍耐。你知道神的恒忍，神对每个人的接纳，远远超出我们的度量。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把它搬过来就解决了，它就是搬的，或者是现在暂时是搬的，你要硬搬过来你就把它搬折了。除非是主看到那个被撒旦折磨了十几年的一个不弯腰的女人，她有神圣的能力，神让她立刻直了。你如果没有神的能力，圣灵的同在，没有神的高抹，他这个人这个又在不正确的光景下，你硬搬他还活不了几天了。
阿门。
不光是夫妻，一个教会里小一个小组里，他都是很多人彼此接纳。但是我们说的容易，但实际的试炼中就是这个真的是试炼，就试炼出我们的度量不够。那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求神继续怜悯我们。我这是我自己体会啊，很多的时候甚至回想上大学，很多就是人家哎呀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好多事情再处理一下就不会那么处理啊，真是度量大一点就好。教会之间的不和，其实说到底还是说到人的度量的问题，
还是缺乏神那里来的爱。
就缺乏爱就是生命不成熟的表现。
嗯，
这些教会怎么合一啊？它不是靠方法，它是靠对神的真理的认识的合一。光真理认识合一就合一了，还要在生命的成熟上，长大了，长到基督的那个元首的身量里了，自然就合一了。他现在不能爱，还是因为活在天然的不够被基督的生命所充满和浸透。所以呢，最最重要是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追求神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充满和丰盛，圣灵的充满浇灌和丰盛，生命的变化和更新。这是从小做起，看似慢，但慢慢慢慢基督的身体的身量就会长大，长大了之后彼此在爱人的合一。还是我们不够有神的生命吧。你也对不信的人都是这样。对于我是支持特朗普的，你对于不支持特朗普的人基督徒，对于支持拜登的左派不信的人都是要爱的。我就上一次讲的，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说谁赢谁输的问题，而是要通过这些事情神的干涉，最后彰显神对世人有爱的伟大的计划，让很多人能够认识到神，这才是神最终的目的。因为人都是有瑕疵的， 使用的人也都是有瑕疵的。所以就我们特别右派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我看网上就很多这种论调，对左派的攻击和谩骂，跟这对左派一样，这就是也是一个情景，就是说没有活在爱里的情景，真正活在爱里也，但我不能说这个这当然征战它不是个肉体的术征战，它是一个跟邪灵啊征战，是要在爱里，但是你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们也不一定活得出来，我们也不能讲这个比较偏右的基督徒都活出来。他，但是理论上是应该满了爱。哎，你们，我们上一星期就是国内一个弟兄来信也鼓励我，就是也不知道谁会听到，因为他在对每个教会的生命的光景也不一样。他讲他有些教会就是比较世俗一点，有的教会各种情形，我们不知道这些话语能供应到谁，所以我们也是。尽自己的忠心，每次也替他们祷告，替听的人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包容。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家庭夫妻的生活中，小排小组教会的生活中，不同教会之间的相处中，与世人的相处，甚至这样的政治复杂的情景中，都能活出神的爱，都能活出在主里的信心，让神的生命，圣别的生命和性情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就是好像门徒祷告的，我们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像主耶稣祷告，让我们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抓住这样的光阴，赎回光阴，来学习爱，学习爱神，也学习爱灵舍如同我们的自己。这就是律法中最大的两条。我们今天不受一切的外面的各种无稽之谈和搅扰，能够活在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喜乐里。阿们。
阿们。是，感谢赞美主。
阿们。
感谢主让万事相互效应。
对。
也允许圣灵在我们之间自由的运行。
阿们。
也感谢主让这个福音能够传播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里，对他们的生活有供应，对他们的属灵的成长有供应，也求主看顾所有的对主有追求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活在你爱当中，主啊，你是的恩惠赐爱给我们，好像我们也能将你的爱能够传递出去，在这个世上要做光做眼，主啊，我们主啊，持守在你的真道当中，要有一颗警醒和分辨的警醒的心和分辨的灵，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世界任何地方，主啊，能够互相能够合一，能够造就在主里面互相真的是叫说互相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阿门。阿门。
感谢赞美。
阿门。
阿门。
那14章17节这句话可以背下来，一周，如果你不能以每天祷读一个经文，只要一周。好读一个经文，一直默念回想，就会成为我们的供应。真的是这个导读是最好的一个操练方法，因为是很简单，生活不在于吃喝，在于公益和平与圣灵的喜乐。导读的方法就是重读重读，再重读，一直默念，不要思想，就是把 通过就好像念经一样，通过不断的念经，如果是玫瑰经啊、基督教或者佛教念经，通过不断的念经，把心思中的杂念去除了。这就是一个操练，就是哎，你被这个话一直一直充满，把杂念去除了，就慢慢进到神的这个公义、平安和和平与圣灵的喜乐。它就是导读，是非常好的操练。我最近看到网上一个刘同，这个灵粮堂了，台湾灵粮堂的牧师在西谷，人家就搞了一个什么五分钟，这个属灵热线，也是服牧养的硅谷的人。他就是见证，他就是他开始有负担牧养这些人，硅谷的人上班很忙，没人操练属灵。他就是每就录电话录音五分钟，打电话来，每天就听五分钟，逐节逐句的读经文，然后分享一个亮光。他就见证，他说我要打的时候，要录的时候没有亮光啊。他说我就学聚会所的导读，反复重复重复，每一次导读就得出很多亮光。我网上看你搜索叫刘统，他那些属灵热线蛮有亮光。他最近讲了一个，他说诗篇的神的是公义和公义和是你的宝座，公义和这个，但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却行在你面前，公义和什么我是你的宝。他说他读的时候一导读的时候就得到一幅图画，哦，神的宝座是在坐在公义上的，但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却行在神面前。就说你越接近神，还没到神的宝座的时候，神的慈爱先摸着你，神的怜悯先摸着。他就很多的讲的都蛮有灵光。我这几天写论文讲那个导读对一些人的影响，还有就以前听到过见证讲那个，他就是那些短片都是短短的，哎，每个里面都有好几个经文。有很有亮光，他就是他是都是导读过来的。导读是最好的灵修的方法，这地方教会是最大的贡献之一，又简单又方便，就是重复重复，大声就把心思的杂念控制住了，操练练达了，就进到灵的神的同在里。就得很多人嘛，然后灵力就得滋润，主的话一解开了，我们就得了滋润，否则只是字句的话，明白？还要操练，因为我们人就是有的时候别人有祝福，身边有祝福的东西，你不操练也不是自己的。
好，没
好，晚安。
谢谢。
好，
晚安。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